所以你看到台积电带头冲 AI， 但问题是供电是关键啊，今年将出现了尖峰用电的历史新高，台电你真的准备好了吗？台电总经理一句话说，台湾人只要晶圆厂不要发电厂。我就问为什么会这样，你话只说对了一半，人民为什么会反对？我们今天告诉你，你就来看，当太阳能发电，阳宅换不搞，阴宅俩来倒，连灵骨塔都要来种电了。还有所谓的鱼电共生，最后变成了鱼死电生，蛮横发电到这个程度了。面对今年的用电高峰即将到来，台电真的准备好了吗？
是啊，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哦，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什么？就怕没有电，你知道吗？那今年坦白讲，前几波大家说停电的时候，会怀疑说我们今年的电可能不够用，大家要怀疑嘛。但台电说，大家不要担心，今年电绝对够用。即便今年可能我们用电会达到十年来的高峰，会来到所谓的4108万的这个千万瓦的这个用电，但是他们说不用怕，因为为什么？在六月之前呢、我们这些税修的机组还有新增的机组，这个电力通通可以补上，至少在白天的时候备转容量可以到 10% 以上，这是台电目前的说法。所以他这样说话，大家会安心吗？其实大家会打个问号，因为前几波的这些停电大家心里会怕嘛。桃园这个5天8次停电，小轮毂也停电，甚至台北东区跟板桥都停电，大家心里会怕怕的。再加上这几天台电总经理出来讲话说嘛，大家哦只想要晶圆厂，他不想要发电厂。他说我们从发电、输电到配电，到底谁来帮我们？可是这句话是不是隐隐约约来打脸？说目前我们的能源政策是不是政策有问题？他怎么怪我们的人民们？因为是不是台电的我们的配比错了？我们能源政策配比错，甚至我们的盖电厂的情况，可能也是有非常大的荒谬的地方。
这个有两个荒谬的地方，第一个逻辑打在一起，
是
一直强调说台湾不缺电，我们现在会断电，会因为桃园跳电，是因为末端管线的线路跳脱，
线路故障，
是因为线路故障跟缺电没有关系。
是，
如果跟缺电没有关系，为什么你会扯到盖电厂？第二，你说人民一直在挡你盖电厂，人民为什么要挡你盖电厂？这才是问题。背后是不是你设电厂的过程当中，你完全忽略民意，你完全不沟通，你阿爸，你蛮横呢？
是因为很多民众会担心自己家里住家旁边会有电厂跟变电所，那这个坦白讲都被一般视为所谓的嫌恶设施，他会觉得说，这有辐射会影响到人民的健康。所以我们看历年来所谓的重大电力的建设，其实很多地方大家是有点反对，甚至会因为环评的东西而卡关。我们就看三阶这个情况，三阶当时其实坦白讲，当时其实2019年的时候就坦白讲要宣布要做了，希望能够在2022年完工，但是因为当时因为真爱早教公投的关系，必须要往外推，所以延宕了大概2年多，预计呢会在2025年的时候才会完工。再来，我们看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所谓的松湖变电所，其实过去20年哦，从第一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到郝龙斌，再到柯文哲，其实大家讨论这话题，可是都没有半个结果下来。可是现在问题来了，现在已经到2023年的时候，他们才确定要发证照去盖所谓的松湖变电所。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这时候要盖？大家想啊，东区开始对大巨蛋进驻了，需要用电，甚至未来所谓的系东线也要完工。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不需要大量的用电吗？可是民众会担心说，我家旁边是变电所，会怕怕的。可是台电没有检讨的东西，他反而是怪民众说，你们都是因为你们在抗争，你们在抗议，所以导致我们的变电所跟这个电厂无法如期完工。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人民的感受嘛，人民当然怕，怕呀，当然怕呀。再来，你看协和电厂这个地方还在环评中，然后再来中火这个地方赶工中，预计也整个都 delay 了。
是，
没有一件工程不需要沟通，人民当然会害怕，当然都要经过环评，不是一句这么去脉络化说你们不要电厂，不是不要电厂，是你要更用力的去沟通啊。
是啊，所以这个就是装可怜嘛。就是坦白讲，你目前在台湾来说，你要盖一座电厂，坦白讲至少要10年以上，那比盖工厂还要久。工厂可能你盖2年，但是你盖电厂花10年。但是问题来了，是不是你的政策有问题？因为当时这个王耀廷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谁第一个出来声援他的？
谁呀？
光电业者啊，光电业者声援王耀廷啊，说你做得很好，希望你继续留任下去。但为什么光电业者要在这个时候出来挺王耀廷？
为什么？
因为坦白讲，他们跟民进党关系可能是比较紧密的。我们看，光是台南地区多少的光电板，从这个人行道、余温，甚至屋顶上，满满都是光电板。
对，
现在出现在哪里？纳古塔上面也出现光电板，
纳古塔的屋顶啊！
对，大家看这画面可能会有点吓到，以为这个是什么停车场？不是，这个是纳古塔跟所谓的礼仪厅上面一块一块的都是所谓的光电板，就在 这个所谓的祖先的头上，你知道吗？所以大家会吓到说，哎，很多乡亲看到的画面，惊惊说，为什么我们纳古塔会上面要放所谓的光电板？难道是用我们的生命在发光吗？
所以我们的工厂啊，我们的学校啊，我们的新建住宅建案上面的这个所谓的阳宅发电发不搞啊，含这个阴宅拢摕来倒哦。
是啊，连阴宅都可以动头脑了，你知道吗？你就知道现在到底是我们光电板是有需要盖到这样的地步吗？但问题回来了，为什么光电板会变成这样子？也不是只有所谓的纳古塔会盖这样子啊，包括台南地区很多的渔温上面，满满一片望过去都是所谓的太阳能光电板。
这个当然见怪不怪，这不就是什么渔电共生吗？
但在渔电共生之后，会造成所谓的环境变迁，会变成所谓的这个鱼死电生的情况，你知道？因为坦白讲，你这个光电板盖了满满之后，阳光洒不进来，会长青苔。长青苔之后呢，会不会影响我们养殖的环境？就会影响到嘛，甚至你的水温也会有点变化，
水质受影响，
都会变化。甚至你说，哎，很多渔民呢，为了要这光电板之后，他要等于是要加高所谓的成本。过去有捕鱼的时候，你可能撒个网子一捞下来，哎，几千斤的这鱼都可以哦一网打尽。但现在呢，你看光电板满满的加上去之后，增加了所谓渔民捕获的一个困难，他可能要用钓的，可能要用另外的捕获的方式。所以现在传出说，一只所谓的沙巴鱼哦，石目鱼哦，从原本的40块，现在要卖到400块才能够回本，你知道吗？所以无形当中你的成本又垫高了。再来就是说，哎，我们台南过去不是有些季节上面不是有很多黑面琵鹭会来这边栖息地嘛？可是像黑面琵鹭来到台南之后，哇，左看看右看看找不到栖息地了，为什么？放眼望下去全都是光电板，栖息地被改变了，你知道？所以你要改变当地的生态。所以就是说，目前光电板在台湾的南台湾来讲，为什么会造成渔民跟乡亲的反弹？因为第一个你改变了生态，第二个你改变了环境，再来你又没有让我们的供电更稳定，这才是最大问题。
浅秋，你怎么看？
哦，真的觉得什么黑面琵鹭的故乡变成了焦阿巴的故乡，你要想到这个地方，这个故事叫做台南芦竹沟，本来是一个很僻静、很美丽的小渔村哦。什么叫永续？永续叫做ESG 嘛，就是在地用在地、吃在地、爱护土地、友善土地，这刚好相反。这是我们 A 在地吃在地，然后破坏土地，然后贻害万年。这个地方像这样的一个生态的牡蛎哦，本来种下来是很适合当台湾之光的，这样用生态的种法，用潮汐最自然的生态所养出来的牡蛎，
又甜美的
哦，又甜美又好吃，就搞了半天，现在变成我们中间看到这个温度计。什么焦阿巴？为什么？本来呢，如果当地的温度应该是29度的，
是
一量，当地加了这些太阳能板之后，通通变成41度以上，43度以上高温。
那这一些台湾之光怎么长好呢？
蚵仔汤啊，牡蛎汤，
熟了。
那个黑面琵鹭的故乡变成焦阿巴的故乡，
是
怎么可能还有生态可言嘛？那本来所谓的永续就要低碳，然后要低温，这世界已经越来越热了，这个地方直接让当地的民众活不下去，因为当地等于2-3个太阳啊，温度很热了，结果再加上29度，平常就变成43度，那有的时候最低最低少增加个5度，就在你住家走5步在的地方就这么热。
头壳电我给逃，再够力气的吸光板。也吸了热，这嘛是几条给逃？两颗太阳在那边蒸烤，29度，当下就给你热成40度了，
怎么活？所以这些居民受不了了，他们就抗议，我们要维护土地，保护我们的家园。就去抗议之后，都是谁？就是绿油油的这些光电业者，把地都占满了。你刚刚讲到说这个有假渔温吗？假养殖业吗？因为根本底下嘛没鱼啦，鱼懒得养了，我光电那么好赚，我就直接用需要检查再放鱼就好了。而这个自救会去抗议的时候，当时连说明会都没有邀请他们自己当地的民众跟渔民哦，都是跑到别的里去开说明会，然后他们一发现说要动工了，本来应该先通知我们再动工啊，结果没通知，他们跑去抗议。
休蛋，休蛋，休蛋！今天的工地假设在这个地方，低温的你来，你搞我立两个太阳，结果你跑去隔壁立，
不是我们的说明会，没有被通知，
好接着斗笠，
然后开这个说明会没有被通知，被发现的时候跑去抗议，然后抗议拉了白布条说，你们不是说如果要动工，你要经过民众同意吗？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乡，我们的渔村呐、啊。结果呢，他们被警察抓走了。4个人夯不啷当哦，警察帮他们执法，说业者提告，所以他们通通被抓去了。一个渔民心判刑扣几年，交保要40000块。你这样看这些渔民怎么活？所以他们每天除了在那种可怕的高温底下，还有噪音啊， 那个太阳能板会有哦哦哦，然后太阳听说越大声音越大，就那种噪音把整个大自然整个破坏掉，而且重要的是这个土地是被遗害万年，整个土地被破坏，生态被破坏之后，台湾本来是个很美丽的台南这个地方七股是个美丽的小渔村，现在可以有1148公顷的光电板，什么鱼电共生，鱼死光光，鸟死光光，土地整个被毁坏殆尽，然后我们还是缺电，是什么鬼？
所以浅秋，你这样讲完之后，我懂了，我都懂了。观众朋友，我们有没有被 cue 到了？原来当台电总经理在问大家说：“台湾人民，你怎么只要这个晶圆厂，你不要盖电厂？”答案已经告诉你了。你们用这样蛮横的方式去盖电厂，然后你不跟大家沟通，谁愿意让电厂盖在家隔壁呢？
所以，民党包括台电也在讲说：“哦，现在是跳电，现在不是缺电啊。”老讲这根本就是政治操作嘛。那照台电的讲法，我们不能讨论缺电吗？好像我们讨论缺电，就变成说，哦，我们是政治操作，我们是中共同路人，我们是中共的在地协力者，是这样子吗？俊相，你知道吗？口湖上网查一下，口湖占台养殖最大的，是不是？起膜养殖鳗，就说我们来吃鳗鱼饭，你知道吗？占台湾的40%都是在那里哦。嗯，我担心以后大概台湾吃不到鳗鱼了。刚刚浅秋公全程撤回嘛，鱼那就说鱼死电生。本来是要鱼电共生的，现在只有电而已，鱼啊死了了呀，都养不活了。而且老板厂商真的很恶劣，你知道吗？原本就距离，你知道吗？就说他光电是重电在这里了啊，升压站哦，他原本要送出去的，他是这个是在云林一个地方哦，就说升压站是在谢厝啊跟湖东村，结果他是搞到6公里之外的地方去办地方说明会，这叫什么偷天换日？骗谁啊？骗在地的渔民啊？
你也知哦。这升压站有一种固定频率的嗡嗡
嗡嗡嗡嗡，
你都不好假困。你真正要跟人民报告，是跟这里的人民报告。你跑来跟这个地方办说明会，因都没给我们差别啊！
就骗人家偷天换日嘛，狸猫换太子嘛，那骗谁？而且老讲张立善也认为说，厂商这样办说明会是不应该的啊。结果嘞，就嗨，中央的经济部能源署拜托，厂商也没有必要办这种说明会。哎，拜托，你经济部能源署是要站在政府，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说那个说话了。哎，结果不是，我们的经济部好像变成好像替光电业者在说话，难怪这些在地的渔民出来自力救济都没有用啊。结果出来自力救济之后，厂商还告他们呢，你看多恶劣啊！所以我觉得口湖想养殖鱼，包括石斑、龙胆石斑啦、啊、台湾鲷啦、虾子啦，还有鳗鱼。啊，交通稀了了，农民要找谁啊？真的，我就看，我真的叫天了，天不雨了，叫地不灵了。我觉得渔民真的非常的可怜啊。
如何能够想象每天早上再平常不过的蛋饼，还有萝卜糕，居然在非洲引发了如此狂暴般的学生争抢？台式早餐到底可以有多狂？今天任俊来告诉我们，背后牵动的居然是一场高达2000亿的战争。坊间，你有没有发现一堆美而美，美又美，早安美之城都是美，全都是系出同源呐、啊！一开始的开始，我们告诉大家，原来是台塑员工一个无心的动作，意外掀起了台湾早餐2000亿的霹雳火。今天晚上，我您揭秘台湾早餐龙头如何靠着90秒定生死的印钞术。走跳江湖啊！
事实上，最近在网络上啊，很多人在讲说，如果要开吃的店，最好去开早餐店。为什么？你知道？当然是因为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啊，徐巧芯啊，最近一些事情啊，讲到他们家以前开早餐店的时候，一天可以收入20000哎、欸。结果呢，虽然他有讲，就是说20000块是要还没扣除成本这些，可是打开员工，哎，金价每扎等价我谈吗？我们来看了、哦、看这个台北市的有个名店叫做富航豆浆啊。我老实讲哦，它被称之为叫做台北最难吃到的早餐店之一。其实你如果去那边吃过，你就知道它的店的位置其实不是很显眼，它在2楼啊，而且就在市场上面。但问题是呢，很多观众啊，就想你如果去买的话，不论平常或假日，常常排队至少一个小时。哎，
我就是见证者。我跟你讲，我所有每一次能买得到这个富航豆浆，我都是利用夏天天亮的早的时候5:30，我就在下面等，已经就排了好几个 L 型，真的就像这边描述的，我已经快要排到了捷运口了，几百公尺哎。
而且最近很多人发现到说，哎，它好像有些部分的品项啊，有稍微涨价了一点点。哦。但是这种涨价对于顾客来讲，我刚刚喝假的喝啊，你知不？所以大家觉得哇，台式早餐跟金价好干呢？我跟你讲，红到国外去啊。事实上，这是一个发迹的网红啊。 他的名字叫做酷，他之前长期就居住在台湾，不过他经常分享台湾的这些文化啊、民俗啊这些东西给其他这个外国的友人。结果呢，他最近在另外一个网红的邀请之下，就像画面上面所看到，他到甘比亚去了。结果他在一个高中的门口说：“来来，我告诉大家，我准备100份的台式早餐，包含鲔鱼蛋饼、萝卜糕跟奶茶这些东西，我要免费送给大家。”但你一定会想说：“啊，排这么多人行为，免钱也雄厚对吧？”没有哦，因为你可以看到的，他其实还给人家试吃，结果试吃完了，大家都觉得哎、欸、好吃哎、欸，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跑出来，连隔壁有在卖餐的也说：“哎、欸，给啊，真正吃起来美拍一啊，你知不？”
太狂了哎、欸，红到非洲去哦，这个画面那是刚刚触鼻。可是背后，其实你想，熊火坦根本要写扎等来告诉大家，背后是2000亿的商机，多少店在争抢，这是怎么样的一个霹雳江湖啊？
为什么讲说早餐店啊，其实可能成为啊台湾民众生活上，嘿，你今天要吃的哦，不可或缺的一个地方。因为很简单嘛，通常你什么时候吃早餐？你起床之后，乒乒乓乓说刷牙洗脸完了之后，你可能赶出门了，所以你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的坐下来弄个早餐或吃个早餐。所以很多人选择要吃早餐，就会用到外面去吃的方式。
另一代就进办公室啦。
哎、欸，你知道吗？台湾有50%的人早餐都吃外食啊、
嗯。对，
所以这整体的商机上啊，哎、欸，居然上看有2000亿左右、欸，哎、嗯，可是你一定觉得说，台湾的早餐店干金家交货谈不，大家拢来做早餐、嗯、其实也曾经经历过一段的这样的一个起伏期啊。2012年到2016年的时候啊，当时啊，根据统计的时候呢，全台湾的早餐店数将近是10000家左右。
是，
可是如果跟在更早之前相比的时候，其实减少了1000家。那个时候的统计就认为说，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同质性太高啊，大家一起啊。但问题是，
杀这么凶啊，可以一下子减少了1129家。
哎、欸，你说减少1129家，感觉上加速很多，对不对？但是你要像全台湾大家讲说什么东西店最多，嗯、便利商店最多嘛。
对，
走到街头转角什么都有。
对，
可是我跟你讲，没有，在去年7月的时候呢，全台湾的早餐店是18919家、嗯，
是
比起超商还要多啦。超商眼目的统计大概13000家，甚至人家讲说啊，台湾啊，熊爱林手摇饮、嗯，对不对？比手摇饮的店家15000家还要来得多啊！
那不是杀成了一片红海了吗？
所以啊，哎，你讲说杀成一片红海，我告诉你没有。对于早餐业者来讲，好，现在还在蓝海啊。为什么？他说这个商机根本做不完，台湾的早餐市场没有饱和。
龚董，那你扎等，我刚开场跟大家报告，真的是那种视觉的记忆太强烈了。美而美，美又美，还有什么美？都是有一个美，为什么早餐店一定挂一个美呢？
好，其实呢，现在大家看到什么美而美前面的时候，一定都会有小小的字不太一样、嗯。今天就来跟大家揭秘。但问题是，讲到美而美的时候，一定要从林坤炎的故事讲起啊。
他是谁啊、
欸？他以前是啊，在这个最早期的时候，他是曾经在台塑上班。就在1981年的时候，他那时候在电视上看电视啊、嗯，看那个棒球赛或干嘛，就、欸、他就发现到很奇怪，美国人哦看棒球很喜欢吃东西，嗯、吃什么你知道？嗯、吃热狗、嗯，不是都有那个小姐啊，卖东西啊，然后这样走过去啊，热狗就哎丢给他一个，要不然就喝可乐，对不对？他就觉得说这种饮食文化也很特别啊，那他就想到一件事：美国人如果喜欢吃热狗，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卖汉堡？我也到球场去卖汉堡。我跟你讲，就是一个发想而已。结果呢，当时他就决定做了一些汉堡，然后到那个时候的台北市立棒球场，就是我们现在小巨蛋这个位置，然后开始去卖。
是，
但是那时候文化还没有起啊，我的文化意思说大家还没有习惯这样吃，
卖不动
啊。你又是卖汉堡，可能大家就觉得说我们不太很习惯这样，所以他那时候觉得说，哎，那我今天做这些怎么办？他就改了一个方式，他就开着一个小餐车，你知道，跑到高职的巷子口去卖。结果没有想到，好多学生要上学的时候，哎，就跟他讲说，哎，我要买几个汉堡，买几个汉堡。他反而生意特别好，你知道。他这时候就觉得是说，好吧，那我就再转个念头，既然汉堡是台湾人可以接受的，那我今天开着小餐车到哪里去做流动，干脆我来开店面好。
哇，又更进化变成店面了，
生意就开始哎、欸、慢慢做，就是生意越好，对不对？这时候也亲戚我知道好朋友啊，就觉得说，哎、欸，阿弟今麦美扎等干那美拜。不然这样好了啦，我来跟你学卖早餐。嗯、所以那时候林坤炎也觉得，就是说，好、啊，大家都是亲戚啊，好朋友，我也觉得 OK。他就开始呢，就教大家有兴趣加盟的啊，这些说，我来教你们这个开店技巧。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他有就是说，哎，那你这个进货什么什么，因为就从我这边来出啊。但问题是呢，1988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啊。 当时有个加盟商啊，就加入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林坤炎的美而美的这个系统，就他做了一件事情、啊，
什么事？
他就觉得说，哎、欸，反正这这么好卖，对不对？那这个人呢，他可能大概学过法律，知道商标权很重要，所以呢，没有想到这个加盟商啊，居然把美而美啊，或者是美什么美这些名字，通通都拿去注册了。
是，
那你这注册下去之后，商标权变成是你的了，对不 对？那林坤炎是原始的创始者哦。他反而变成侵权者了，那现在问题大条啊，你知道？所以那时候林坤炎啊，就直接啊带着一堆人，就是说，哎、欸，我今天我是原始的创始者，我加盟商把我拿着注册变成我侵权，我还要付他钱，你知道吗？
那怎么善了呢？
哎、欸，那时候就开始抗议，这时候就开始打了商标权的这个官司，你知道？一直到后来的时候呢，哎、欸，整个到那个高等行政法院啊，后来就判做出了一个判决，意思是说什么？他说美而美是个商标没有错，
对，
但是美而美它不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商标，它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商标。我觉得弱势不是说它不好哦，而是说呢，你今天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完全取代。那个时候法院还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像可乐，
对，
可乐就是个饮料，
对。
那你前面要冠名字也可以啊，你不能说可乐这个字登记了之后就你的啊，我就不能叫可乐，我就可喜也不行啊，你知道？所以当时做了这个判决之后呢，后来就变成怎么样？我们现在刚刚提到说，在美而美前面其实都有这个小字，对不对？
对。
这时候你最常看到就是什么巨林美而美、瑞林
美而 美而美
、哎，你才有看到这个。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判决而来的。
是。
那结果也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哎，让他就开始啊注意到，就是我很多开店这东西真的哎不是热心助人。什么叫美感还是要注意啊？
所以都系出同源，就从这个台塑的员工当时的一个一念之间。那你知道现在放眼全台这个美字辈的早餐霸主是谁吗？迪迦，早安美之城，全台哦，住台湾桃搞台湾味上千家，吓死人的一个版图跟帝国。告诉我，他赢的秘诀是什么？居然就在90秒之间呐、
啊！好，其实你现在看到这个早安美之城啊，你有没有发现到中间有一个字叫做美？
对，
他的创办人其实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创办人本来嘛拢亲戚关系，
是。
那时候跟他学做早餐了之后呢，其实啊，当时觉得说我到南部这边去开店。1995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说，因为这个商标权的这样的一个争议的时候，他就决定呢，不要再叫什么美而美了，他把店名就改为叫做早安美之城啊。
是。
可是他改名之后呢，从他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模式，到目前为止，全台有将近1100家的分店，你知道，营收一年哦12亿耶，
哇，超级印钞机耶。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怀疑，有人说他早餐店一天可以收入20000的这件事情，可是呢，你又想说，凭什么他可以卖到这么多？我告诉你，其实他讲的东西啊，很简单，叫做 speed 速度啦。
速度
为什么很简单？我刚刚提到哦，你坐来外面吃早餐的人，有时候其实因为很赶。甚至呢，你有时候只是等个路口，结果发现到我要过个横绿灯，旁边有个早餐店，我就顺手就买了，对不对？
对。
你觉得你有可能5分钟、10分钟在那里等吗？不可能啊！所以呢，李松田夫妇呢，他们呢就决定了一件事，要满足大家赶上班的需求。
是。
那他就注意到了一件事，比如说我这个店面是开在哪里？开在红绿灯的旁边。
对。
那你的顾客群来，如果来自于等红绿灯的人，他一定是抢着现在红灯，我绿灯的时候我要可以走。
做早餐还要想到这个抓空档啊！
哎，这就厉害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他其实啊设定了一个目标，就上班巅峰时间你最快30秒，最慢你1分钟内要完成一个单子。哎、哦，包含到其他那时候还去统计，你知道，说全台可能最长的这个红绿灯的秒数啊，大概是在90秒左右。所以他就要求，就是说你可能连三明治，三明治这种东西，你画面上面所看到一层一层要叠上去，
对，
那个需要时间呢，
总会要更久哦，
而且食材又不同，对不对？他说我90秒的这个红灯的时间，我就要把它给做完，而且绿灯放行的时候，不好意思哦，你刚刚讲的叫做一单，对不对？
对，
不是，我要做一批，因为我顾客不会只来一个人，我有好几个人来，我要同步一起做，你知道吗？所以你就会发现到早安美之城也有很特殊的地方，是他的员工其实很多，因为每个人要分门别类，你知道，他用这种方式呢，大量的累积了他的顾客跟增加他的营业额。
细节啊，魔鬼都藏在细节里。为什么？我们每次讲到这个 SOP， 我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就是这个鼎泰丰，
是
鼎泰丰那个小笼包，不是折个几折都有一定的 SOP。你唔好看讲在早餐店看尿布店哦，没有想到他连水煮蛋里面都充满了细节啊！
你凭什么90秒要做一单出啊？你当然是很多东西都要经过计算嘛。
对，
所以他连食材的部分哦，连大小都要计算。比如说，按照他们这样一个算法，50公克左右的这个水煮蛋，你要煮7分30秒才算熟。 欸，你不要小看这个七分三十秒，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多煮一段时间，你是不是耗材越多？
对，
你等于是浪费了你的成本嘛。
对，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精算哦。而且他也告诉大家讲说，我告诉你，我吃也要给你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吃的开的快快乐乐的。
是，
他就告诉你说，我要用逆渗透的水浸泡之后再剥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其实他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原物料的取得的部分啊，我讲他也很用心哦。比如说他的早安美之城有五成的自制品，其中有九成的原料都出自于台湾本土啊。因为你拿台湾本土的食材，你现在能够溯源，能够干嘛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啊。你知道人家现在生意做到怎么样？你如果再以为说早餐店就是小小的一个店面，然后大家在那边吃完早餐，
一台冰箱上下开四个门取货，
已经不是这样了。早安美之城在台南科工园区啊，居然花了将近20亿打造9000坪的新厂房，欸，
有需要搞这么大吗？要做什么？
我告诉你，我就是要搞这么大。他说呢，我现在要采购这些高效能的节能设备啊，
是
为什么？你知道，我把这些东西都做出来之后，我原物料从我这边控管出去的时候，你都不要太担心，你知道？
所以这个是美之城的军火库，
欸，不只是这样哦。军火库，你如果只认为他想要在国内里面生产这个销售，那就太浅了。为什么？人家现在把这个总部做起来，他还打算到国外里面去开分店，做干嘛？你知道，做跨国展店。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